大家好，这里是尼达播客，我是在霓虹中抵达的往哪跑，
我是喝痛打耳朵的沙拉，
我是小宇宙的毛毛，
我是之前在做播客的吕东，现在瞎掺和的吕东。
大家好，我是除此以外和犯不着的主播田螺，
我是肥话连篇的肥杰，
我是惠子，
我是鲸鱼赫兹的主播乐克，
我是怪美。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化有限的大一。
我是自由译者何雨佳。
大家好，我是从菜街到厨房的知了。
12月2日，
我们在播客堂会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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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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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都见面。
成都见。
我们
成都见。
咱们在成都见。
成都见喽。
插播一个好消息，我们筹备了很久的播客线下活动终于要落地了，
非常非常期待。
嗯，我们取了个名字叫播客堂会。
嗯，
那今年就是播客堂会2023，算是年末播客的一次小型聚会，邀请了我们很喜欢的主播朋友们来成都一起玩，然后也欢迎喜欢播客的朋友来逛逛见见面。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的主要安排哈。时间是12月2日到3日，周末两天，地点就在 028.C 青年创意社区。
嗯，然后今年除了我们自己呢，还要隆重介绍一下前来参与活动的主播朋友们，从菜街到厨房的知了，
除此以外的陈宇慧，就是田螺姑娘，
对，然后还有肥话连篇的肥杰和惠子，
合同打扰了的少沙拉，
尼达播客的往哪跑，
绕城外的何雨佳，
文化有限的杨大一，
另外还有前播客从业者吕东，听过谐星聊天会的朋友们应该是很熟悉了哈。
嗯，以及我们小宇宙 APP 的 COO 陈林峰，也就是茫茫。
那么把大家邀请来呢，当然就不能不安排点重头戏。12月2日周六那天有3场的圆桌分享，分别是关于西南美食、旅行和播客创作的。如果大家有自己喜欢的主播或者是话题，可以提前购票，购票方式和更详细的介绍呢，会放在今天这期的 show notes 里。
那么第二天也就是12月3日的下午，会有一场围读沙龙，大家可以带上自己今年最喜欢最想要分享的一本书过来，我们现场朗读，然后交换喜欢的书籍。
那么我们在 028C 这栋小白楼里呢，在不同的空间也做了一些布置，有播客小卖部和热量供销站，相当于一个播客生活市集，也邀请了品牌伙伴和成都本地我们常去的店来参加，准备了一些吃的、喝的、用的、读的。
嗯，这些都是可以买的。
嗯，
再比如还有像南师招、好望水、读本屋、优美茶等等的品牌伙伴。
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品牌伙伴的赞助，东边野兽、
好评、
好望水、
理想国、
南石招、
唐岛、
智光师、
Kiwi 味型、
小米、
泡泡骚、
Wash、
双城记。
感谢简单声音工作室的技术支持，
感谢小宇宙 APP 又在场的平台支持，
以及又成都一住一室的媒体支持，
感谢大家的厚爱。虽然这次活动呢我们还在筹备中，但确实也没有想到可以有这么多的朋友的参与跟支持。
嗯，
现在其实压力还是有点大，当然也希望最后能够呈现更好的现场给大家。
欢迎各位来参加播客堂会2023，12月2日和12月3日，我们
成都见。熊谷守一他的性格，他的线条就更像是山，然后树木西林的线条就很像 水。你说他是为了山而改变吗？也不是，其实山想挡住水根本就挡不住，他们两个就是那么着一个互相牵制的状态。
我觉得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更相信舆论告诉他的事情。
不能拿一个百岁老人的生活嫁接到一个非常年轻人的身上，我觉得20几岁的时候在家宅着那就是废物，你跟他说什么都不知道啊。
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个时间一段旅程的话，其实特别零碎的是代表你在这一生的各种的事件，
嗯，
但最后它变得特别完整了，就所有零碎的事件拼凑在一起才是你这个人特别完整特别有意义的一生。之前不是有一个词叫一万小时法则嘛？就比如说你在某一个类目你做了一万小时以上，然后你就会特别成功怎么样，但其实如果真的做这件事情的人，他不会记录我这件事情我到底做没有做一万个小时。
所以你没觉得日本的影视剧都是内伤吗？韩国的影视剧都是外伤。
我们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
听见城市的风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鲸鱼合资，我是主播乐克，
我是郭爱美，
我是邱鹏，
我是 House。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
嗯
嗯，也不是什么新的电影哈，就是之前其实邱老师提过好几遍，然后终于鼓起勇气给看了。因为在看这个电影之前，我刷了一下那种短评之类的，有一些人就是说睡着了。
所以你们看的时候睡着了吗？
我睡着了两次，但是不是因为它无聊，是因为它太美了，太静了。然后你当你就是你带入到那个环境里，你很难。因为我就正好是那个吃完晚饭血糖飙升的那段时间看的。
嗯，
就很容易睡着。
我觉得好短呀，我都没看够就完了感觉。
哦，99分钟
完全看进去了，里面有好多那种非静止画面。
对对对对对，
我那天下午看的时候我睡着了，就刚好他做梦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人出来吗，然后那一趴的时候刚好我就
你也跟着做梦了，
就有点迷迷糊糊的就、
嗯、
那已经很后面了。
我觉得这个导演应该没有在介意观众睡着，因为他的风格就是这样。
对，
谁刚才问的睡没睡着？
邱鹏问的。
你问
不是是乐师傅先说他看的要睡着了，然后我才问你们。
这电影睡着了其实不影响，你就醒了接着看。
对，因为我们刚刚有没有说电影的名字？
没有。感觉像在卖关子。
叫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
有熊谷守一在你地方。
整个电影讲的就是熊谷守一这位著名的画家，
嗯，
然后他在自己院子里的生活。
嗯，
没了。
这介绍真详细。
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宅了30年。
对，
然后他每天过得很忙，忙着在院子里观察各种花花草草、昆虫、鸟兽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句台词，我忘了是他对谁说了，他好像说的是这个院子对我来说足够广阔了。
嗯
这里就够了。其实这个就是为啥他可能不愿意走出这个院子，他每天生活30年就在院子里面忙他自己的事情。但是有一幕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其实是反标签化的。
嗯，
他又觉得说这个是我自己的生活习惯跟选择，它并不是一种标签，我也不是靠这个出名的。所以当时有人采访他，然后那个电视台写了说就是一档综艺里标题就是30年不出院子的人什么的。然后他当时还看完那个很生气，他就拄着两根拐就走出了自己家的院子。我觉得他内心是有一点倔强的。
嗯
啊，
还是艺术家。
然后结果走出那没几步被一个小女孩给吓着了，然后又赶紧跑回来了。
关于电影的介绍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哪都能搜得到，我们先上来就分享一下各自喜欢的桥段。
我先说吧，我有一个，我首先觉得我一开始没想到这部剧有点喜剧。
对，
而且是那种日本人的搞笑。
嗯，
这还挺好的，他那节奏他又没有让你觉得是故意挠你，就是一些生活的片段里就是穿插了一些很中二的不太会发生的事情。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那个，因为熊谷守一他不是年岁大了他牙不好吗？
对，
然后他就吃东西要用剪刀跟钳子之类的工具先辅助他破碎一下。然后就有一集他们是、嗯、不是集去了，就是有一段他们是吃的是加的香肠吗？啊， 还是啥？
对，有香肠。
一上来第一顿饭，
对，然后他拿了一个他专用的钳子，把那个香肠夹碎，再往嘴里送。但是香肠一夹就会爆汁儿溅的哪哪都是。
嗯，
然后这个不逗，逗的是树木希林的那个反应，就是他很习惯这一幕了，他都知道在哪一个时间点的时候要去拿手防一下，然后要去遮一下。
嗯，
就那个
第二次没防住。
对，所以那个画面就是让你觉得既搞笑既离谱，然后又觉得特真实。
嗯。
标汁儿也就是意味着他那香肠是煮的，
嗯，
他吃了烤鱼、味增汤，然后还有那个煮的香肠、豆腐包，
豆腐包，
应该还有一些一叶字之类的东西，
嗯，
在小碟子里放的，跟咸菜似的，
酱菜。
我看他是从酱缸里取出自己酱的整根的萝卜什么
的，哦哦，你知道吗？那个酱菜是树木希林从他自己家里带的，
哇。这怎么还带资进组呢？
啊，
就是有一部纪录片叫《活出树木希林》吗？
哦，
然后就讲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拍的那三部电影跟拍了他，
嗯，
其中正好就拍到了他在准备要拍在厨房里的那一幕，
嗯，
就这部电影啊。
对，树木希林说他很怕导演给他准备的是新的刀，新的菜刀，
嗯，
所以他就从家里带了自己用的刀，带了酱菜还有手帕，他就是想要更有，
哦，
生活感，然后他自己把那个厨房相当于当成了他自己的厨房在用，就是被大家喜欢是非常有理由的。
嗯，然后还有几个，有一个场景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群工人来他们家喝酒。其实他讲的是熊谷守一这个人，他不出院子嘛，
嗯，
所以他所有的故事矛盾一定是有人来，既然他不出去，他们家就会来各种形形色色的人。
嗯，
其中有一幕是因为他们家那个照顾他们的那个阿姨吧，那个是就也不是亲人，应该，
嗯，对，
他买肉买多了，然后老两口就吃不了，就说怎么办呀，就发愁，后来找了那个工地上的一群工人，
嗯，
就是
单身的，
你都想不到他们家对可以坐得下那么多人，你会感觉那个是整个电影里可能是人最多最混乱的一幕。
嗯，
但是他镜头再往前一直往前推的时候，你就发现熊谷守一就是静静的一个人，按照他自己日常吃饭喝水的节奏就在那儿，有点像不动如山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管你这儿再怎么纷纷扰扰，
嗯，
我自己内心有一个我自己的秩序。
嗯，
就那一幕还挺美的，我觉得。
哎，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这个剧看完跟没看似的？
嗯，
它没有什么特别主要的剧情，
嗯，
它没有个主线剧情，就特别散的，就拍他的生活。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普通的生活的，
嗯。
然后，别人的普通的生活，如果你没有亲历，你就很难把这块截出来跟大家说啊，这段怎么着了，
嗯。
反正我看完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我希望它是一连续剧，而且是那种有点像《楚门的世界》的那种，
对，
大家每天都看它一段，
就特别想它是一部真人秀的纪录片。
那不就变成那个熊猫直播了吗？就每天一个摄像头对着他们家，
熊猫都比他
熊猫比他都热闹。对，
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画面，他有一个摄影师一直在跟拍他。
嗯，
他有一天跟那个摄影师在院子聊天的时候，他说那摄影师像一条狗。
哦，嗯，他说他觉得摄影师就像一条狗一样，上看看下看看，然后就趴下来拍照片。
嗯，
写信やってのなんか犬みたいだな。
犬ですか。
上から見たり下から覗いたり、腹ばいになったり、あれおかしいな。
そうですかね。
然后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凭什么说人家呀？我觉得他的活动范围才像狗呢。
嗯，
然后因为他每天去的地儿很固定，
对，
就那几个点位。然后到那个点位就趴下了，然后就开始在那儿一可能一趴趴半天，趴几个小时，在那儿观察那些昆虫。
嗯，
这非常像狗啊。
嗯，还有摄影师和他助理拍的很长的一段画面，不就是他手掌上托了一块石头，
嗯，
然后就对着那个石头盯着看，你感觉他在参禅悟道一样。
嗯，而且这种画画的艺术家，他在观察东西观察的非常仔细。
嗯
嗯，然后我也坚信他看到的东西比咱们要看到的复杂的多。
你开始看这些电影，看他天天在院里就蹲在那儿看那个虫或者草，可能作为我们这种不搞艺术的人，你想象不到他到底能看见啥。后来就有一段他专门还解释了一下，跟那个摄影师那个助理说，
嗯，
就是你知道吗，蚂蚁每次走路的时候是先迈出左边第二条腿。我天，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哈。反正就是这个真假其实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竟然能看到这个。
你知道那一点我很，其实我心里有很多涟漪。
嗯，
为什么？就是他告诉摄影师的时候，然后摄影师去看，他很犹豫，他好像看明白了，他又没有看出来。然后呢，最后他承认自己没有看出来，手艺说你再仔细看一下，然后他就瞪大了眼睛看，最后把眼睛看疼了，他还是看不了。这种就很像是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但实际上你并不行。
嗯，而且其实你这种东西你看一个下午可能真的看不出来，看三十年之后你没准就看出来了。
对，因为你当时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那件事情上面。
嗯，
其实心思是不在上面的，你就发现不了那么多细节。
其实他的院子是自己形成了一个生态嘛。
对，
而且它的鸟也多，昆虫也多，还有猫。
嗯，
看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哎，咋没有狗呢？
哦，
结果在这种其他的画面上把狗给补齐了，
这点也很妙。
对，我还等着这个狗应该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出现，还在想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就到了这段了。
嗯，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猫是不是只出现过一次还两次？其实也没有怎么出现，
而且不是他家养的，
我感觉不是。
嗯，
还有就是他吃咖喱面，
咖喱乌冬
跳不起来了，个东西。
对，
他好惨。
对，因为手艺吃这个东西有点费劲。
对，
嗯，然后
没有人帮他，
他就呲树木西林说为什么
下次不要把咖喱跟乌冬再放在一起了。
树木西林说这不是我弄的。
他是因为咖喱是因为隔壁邻居做多了，然后吃不完拿给他们家。
嗯，
然后那阵呢阿姨已经煮了乌冬面。
嗯，
所以就只能拿那个乌冬跟咖喱放在一起。
あら、美女。なんか来る。うちの来てる？
ああ、いるいる。
カレー作りすぎちゃったから持ってきてみたんだけど。
ああ、今うどん茹でちゃった。
うわー、
どうしよう。
どうしようこれ。
ね、どうしよう。
だから。
あるあるあるよ。ね、どうするこれ。
だから
それあれ。何ちょっと止めて。
あれで、あの、ほら。
いや、もうダメだよ。もうどうしよう。どうするのこれ。
いいじゃ
ん。
いいじゃない。
やだ、もうダメ。
其实他整个电影里就有三次描述吃饭的。
嗯，
其实一共就吃了三顿饭。
刚我们已经说到了两顿。
嗯，啊，第一顿就是一上来说那加香肠加天女散花的那个嘛。
嗯，
然后第二顿饭就是弄了一大堆人来吃牛肉的那个。
哦，
那到底买了多少牛肉？真的他们又烤又做寿喜锅。
嗯，
很多种吃法。然后第三顿是就咖喱面。哦，顺序反了哈。
嗯，
牛肉要更靠，牛肉是第三顿，然后咖喱面是第二顿。
那一顿饭承载了很多戏剧性。
哎，而且这样说特别像早中午，没发现？就第一顿吃的时候特别像早饭。就乌冬面他们是下午吃的嘛。
嗯，
然后烤肉又是晚饭，
席是晚上的。
对，
正好交代了三顿饭。
对，一天。
哎，
一个人看不出来这么多东西。
会不会没有看过这个剧的朋友们，然后回去看的时候会发现他们能愣说出这么多。 哦，还有一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画面，有一天他去院子里，一个新长出来的草，可能是新长出来的，
那个我也
挡住他的路了，然后他就在那儿问，问了一个什么，你昨天在这儿吗？
对
对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太神了。
今まで生えていたか。
而且那天他拍了个睡镜的时候，他问那句话让我以为说他看到了一个动物在了、然后我反过去倒过去看了几遍，其实他只是叶子没有动物，因为我老是觉得他在对一个什么动物说突然飞过来还怎么样的。我有两场印象飙升，有一场是他们家所有人在电视上看一场关于他的节目、纪录片，然后他正在那儿从他们地板缝隙里掏出个硬币出来、然后那个节目上就解说说熊谷守一是一个特别不在乎金钱跟名声的人然后他听到这儿他有点发愣，然后他马上又把那个硬币
塞回他
的缝隙里然后这个场景就特别像乐师傅说的，就特别有一种冷笑话在了。包括他吃乌冬的时候那四个锅铁盆掉下来，金额就按照正常比如说那些电影剧情类的不会有这种搞笑的画面，其实它特别像一个情景剧、
他那一场就是我觉得特别精彩、一个是本身咖喱和乌冬的
这个组合，
对，然后他们就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家里来电话，朱姆西林接到说是文化厅要给他一个啥啥啥成就
文化勋章、是不是
对勋章，然后他就说他不要，他就说要了又要有更多什么无关的人来家里、
そうなんですか。
然后还有另外有两场戏就特别喜欢，是树木希林跟守一他们下围棋，刚开始有一段后面有一段，然后因为熊本守一好像他下围棋技术很久不如树木希林，对，然后就树木希林给他下围棋的时候还会手上做点其他事情，就不是特别专心，然后他下输之后就会有点无赖的说我要去做人嘛。第二场下围棋的时候熊本守一不是问他说这一生你想不想再重新活一遍，然后树木希林就说我不是特别想，就我觉得很累，树木希林说他我们子女死得比较早，你也没必要活这么长时间。
熊谷守一本人他是和他的妻子就真实的画家，他们有五个孩子，然后有两三个是在战争中去世了好像，
然后熊本守一就说我想一直活着，想反复活。那一场就树木希林就演得特别抓人，不管说眼神还是他动作，你会感觉反正那儿就看起来就挺感动的。挺
那
嗨
もう一度人生を繰り返すことができるとしたらどうかな。
それはやだわ。だって疲れるもの。あなたは？
俺は何度でも生きるよ。今だってもっと生きたい。
あ、そうですか。
生きるのが好きなんだ。
而且能明显看出来就树木希林其实是在他们这段生活中感觉是付出了更多的一方，
对，
比如说熊本守一他每天可能就会有很多其他事情想做，比如说去观察院子，然后晚上要画画怎么样，但树木希林就默默地做一些事情。因为最后影片后面有一段场景是树木希林在那儿翻他们厨房里面垃圾桶，他翻垃圾桶把那些纸全部捡出来，然后他先看了一下就没问题，才把那些纸揉成一团放回去，因为他捡的时候是想检查有没有熊本守一画的画随便扔了，就不想让其他人从垃圾堆里翻到熊本守一那些画作或者纸，因为本来说他们家特别值钱嘛，
对，他们那个木牌老背头，
就所以说其他人 就没办法从垃圾袋里翻到熊本手艺的一些手稿怎么样，就只能反复的去偷他们家的门牌，就从他们家能翻到的唯一的熊本手艺的字的东西就只有他们家的门牌了。而且树木心灵去翻垃圾桶的时候是所有人都休息了，那一场好像是在那天晚上吃了烤肉之后。
对，
一段场景。
哦，那我都没看出来，我以为是他收拾那当天晚上吃饭的那个战场收拾到那么晚。
哦，你知道吗，我以为是他把那些可燃的东西捡出来，因为熊本守一他每天要烧东西嘛。
对，
他有这个习惯。哦，我以为是准备那些。
那这样他是不是烧的东西就是也
是
有些自己的那些画什么的，
就是不能扔出去的东西。
对，因为那一带好像都是纸。就没有其他厨余垃圾，
他应该就是给他选出来让他去烧掉。
然后你会感觉就树木心灵就真的就付出了很多很多。
哎呀，人家在里面叫秀子。
对，
秀子。
而且树木心灵整场影片他的演技真的就比熊武守一演的会更好。
而且我还老觉得他特别像张大千。
哦，
你有没有觉得，
哦，你是熊武守一像张大千吗？
对，
我有，我也有这种感觉。
你是说那个形象吗？
那个形象，因为
大胡子，
因为张大千后
来
不是有好多那种照片吗？
嗯，
老照片好像啊。嗯，
对。
哎，那这样说跟齐白石也挺像。
不管是在真实的报道当中还是在电影里面，他们都形容他是中国的影视圣人。
为什么叫中国的影视圣人呢？
可能这种，
哦，影视圣人是中国的。
对，
哦，
对，就是这种文化吧，中国的文化传到那边去了吧。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在院子里铺席子，就两目天席地的睡午觉，睡了两次。第一次是从他们老家信州过来的一个商人，
嗯，
就请他写电招，然后他写完了，写的也不是那个人想要的字。对，然后就铺了席子在那睡嘛。啊，我当时觉得就是一种很坦荡的感觉。
嗯
嗯，毕竟也是自己家。这个画家他是那种很坦荡又保有天真的这么一个人物。我其实当时想到了《红楼梦》里面的一个人，探春。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的时候，贾母带着他们去各个小姐的闺房里参观，因为他们每个人住了一处屋子嘛。然后探春的屋子是三间打通的，然后形容说他素习阔朗，就是开阔明朗的那种生活环境。他的屋子里面挂了一副对联，是两句诗：烟霞显骨骼，泉石野生涯，很有那种闲云野鹤的感觉。
嗯，
其实也很像熊谷守一他当时的那种状态。第二次睡午觉的时候，正好旁边公寓楼在施工嘛，发出很大的声响，一下子就惊到了那些昆虫。
嗯，
还有什么蜥蜴还是壁虎，然后还有电线杆上的鸟，还有他笼子里面的鸟。你们有没有注意他的胡子当时爬了一只蚂蚁，然后那个蚂蚁有点惊慌失措的感觉，最后还是挣扎的跑出去了。
而且那些虫子不咬他们家人。
他咬别人吗？
那个摄影师，
摄影师的助理。
对，
而且不让喷驱蚊水。
对啊，不能喷啊，那喷了都死了。
哎，你们不觉得开始一上来第一幕从他画室的那只猫头鹰开始，
结束也是。
对，你不觉得猫头鹰就是他本人吗？过老师说他像狗，我觉得他像猫头鹰。哎，就是他基本不怎么动，但是他的眼睛里能看到任何东西。
嗯，
就他动得很慢，就跟熊谷守一似的，因为他也比较年迈了，也很少动，然后也比较迟缓。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眼神里是那种睿智的。
嗯，还有一点，猫头鹰是晚上活动，
他
是晚
上
画
画。
那个还是有个象征性了哈。
嗯，
其实还有就是一上来，他说我今天要出去。树木心灵说你去哪儿？他说我要去池塘。他出去的时候这个画面就显得他走了巨远了。
对，
我不就觉得卡了吗？
什么叫卡了？
因为他走着走着又走回去了。
对，
走着走着走回去了，然后又走了一遍，哎，我说怎么又来了一遍，是不是我那个进度条卡了，我就重新倒过去看，哎，没有了，时间是它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嗯，因为是他第一次出去的路上出现了一些之前没有出现的东西，然后他就没有照着原先想要去池塘的那条路线走了，就走岔了。
嗯，
这个电影最后不是有一个很广的一个镜头，整个俯瞰他们家院子嘛，
嗯，
因为边上有那高楼了。
嗯。嗯，
结果你发现那院子其实没多大。
对，
可以形容一下这个院子，如果不是后面出现那个俯拍的镜头，你会觉得他们家是被植物包围的，
嗯，
其实从上面看还是有一些空地的。
嗯，
树木希林演的那个人叫秀子嘛，
嗯，
然后秀子用他的话就是说这个花园里有植物，然后住着昆虫、鸟和猫，可以晒得到阳光嘛，
嗯，
如果那个盖起了公寓楼的话，就会把他们花园的阳光都遮挡掉。他们家外面的那个围墙是用木头，就是木条围起来的，你就感觉那个草木是要溢出来一样，他们也不打理。你有没有觉得它特别像，就我们有时候会经过一些准备改建的地方，
嗯，
然后一些杂草长出来了，你可以从围墙的一些缝隙看到里面。除了他们家有屋子，我觉得跟那些废弃的地方也差不了多少。
嗯，
就是完全不搭理。
而且最后那个大的广角镜头拉出来以后，他们家在那一片是一个小绿洲，就跟一个盆景似的。
对，
就其他地方没有那么多植被。
嗯，后来那个摄影师他不是花了半年时间把他园子很详细的画了地图，就会介绍他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角落里有各种他可以坐的地方。他说那是木精的椅子，因为摄影师觉得画家就像木头精一样，
木头成精了。
对，木头成精了，他就要在各地坐。然后他坐的每一个地方就是那种我们农村里面或者说你去到一些农家乐里面他的一些角落的地方。
其实可以说是那些地方因为他经常坐，
嗯，
所以他形成了那儿像是一个地儿。
对对对，
嗯，
说到这个院子吧，就有点遗憾。我没有很喜欢他的院子，我觉得可能还是追求的东西不太一样，要么就是我没有到那个宫里。
我之前就想到一个问题想问，
嗯，
如果按照你们自己喜欢的方式，这种庭院你们会怎么打理？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太杂乱无章的植物可以肆意生长的。
嗯，
我还是希望是有一个秩序，有一个规律的，可能种的还是得是我自己喜欢的植物。最关键的一点，我肯定是要杀虫的。因为我不喜欢虫子，很讨厌虫子，
嗯，
他们家真的有点，看了之后我觉得虫子有点多到那种就是我会担心它会不会爬到我的床上什么的，
嗯，
就如果是我的话，我首先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池塘。如果我有一个院子的话，我一定也会像他一样挖一口那个池塘，就做一个水塘，
嗯，
但是可能不会像他挖那么深，因为他那个池塘还得走台阶下去，就后来他迫不得已就填上的那块地儿。
嗯，
他那个地方可能更像是一个洞穴的感觉，就是他自己可以更安静的在那儿，
嗯，别人找不到。
对，看他那几条青酱那个鱼，
他那个洞得挖了得有2米3米的样子，
嗯，有，你想还得走好几个台阶下去，嗯，都有点像张无忌练功的地儿了。
对，
但是我觉得院子里有水塘的话特别好。你不觉得有熊谷守一他的性格，他的线条就更像是山，
嗯，
然后树木西林的线条就很像 水，你说他是为了山而改变吗？也不是，其实山想挡住水根本就挡不住，他们两个就是那么着一个互相牵制的状态，
哦，
然后你又会觉得说因为有了树木西林这样水一样的性格才让他的生活，就是你一个艺术家是可以有理想，
嗯，
有追求，你有你的比较硬朗的直线条，但前提是有人把你照顾得很好。
这个形容好好，我倒还行哎，就是我觉得可能那种环境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唯一我觉得房子周围我会把它清理掉一些。
你肯定就在里边种菜了。
哎，对，哎，你们有没有想到《人参果实》里面他们其实院子的大小也差不多，
嗯，
但他就种了很多菜，很多果树。
那种就是我会更喜欢的，
是吧？
我老觉得就是你家的一个院子也好，或者说现在你没有院子，你的阳台其实也表达了一种你内心的秩序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跟住的人的追求不一样。
嗯，
你想想熊谷守一如果把他的院子弄那么干净，
他可能就画不出，
然后种那么多东西，他哪来的时间画画啊？那大部分时间全在打理这些植物了。
他就成了一个农夫。
对。
嗯，然后我是觉得把周围稍微清理一下，种一些菜，你打理好了之后不会有虫子爬到屋子里面。我觉得屋子里面也是要保持相对整洁的。
如果是我的话，我特别想要一个很平整的大草坪。
哇，
就然后
你的内心空无一物。
然后就可以种几棵树，就比如说像果树那种，然后可以长特别高那种。
嗯，
但还是有规划的。但主要是有大草坪之后，你可以在草坪上做很多事情，
露营，
也就比如说做一些，
就躺着就很舒服。
对，就躺着，然后就很简单的那种，还可以做一些游戏啊什么之类。然后人多的时候也都还比较空旷，然后
嗯，
可以自由一些，
就很现代生活。
你看熊谷守一他们家，你觉得他睡午觉那个地儿其实并不舒服，
感觉挺硌得慌的，就那个硬泥巴土。
我肯定会按照那种日式的庭院做枯山水那些东西。
我，
你们没有看另外一部电影《日日是好日》是吗？看过吗？
我好像没看过那个。
他是树木希林演的嘛，是讲他是一个茶道老师，然后他的房子跟这个的大的格局感觉差不多，只是它因为是茶室，所以里面会要更怎么说，更简洁一点。
对，
就室内更简洁，然后外面的那些花花草草就像可能你们俩说的比较像一点，就是那种很干净，可能也会有枯山水的那么一个地方。
嗯，我肯定还是会种东西，但是那个种的东西一定要取决于我自己能力范围内能不能打理完。
嗯，
对，我不想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跟这花园干了，回头就那就其实失去了这个花园对于我的那种意义。
嗯，对，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如果做完了之后他要经常护理吗？
要吧，他那应该是每天都要动的。
天哪，我不行。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就也不用打理。后面他们坐在一起，就有一堆邻居啊坐在一起，就吃午饭的那个时候吧，吃乌冬面。他们不是说有人看到了守一在街上骑自行车什么的。
嗯，
但是大的舆论是说熊谷守一30年没有出过门。
嗯，
然后刚刚也说了是什么来着，他就直接出去了嘛。
嗯
嗯，
拄着拐杖出去了，看到那小女孩。我是觉得他是出过门的。我觉得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更相信舆论告诉他的事情。
自宅の庭からおよそ30年もの間外出することもなく、ただひたすら庭の生き物を眺めている人がいます。
我就是看完那个他很生气的拄着拐非要走出去那一段，我好像突然理解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就像秋鹏说的，是一个舆论也好，或者是一个标签也好，其实出门与不出这个事儿真没有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他认为他的院子里就是有足够丰富的东西，够提供他创作的这些素材和一些就是生活的这种灵感。所以其实这个事儿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就是不是那种我们所谓的才华只有在远方才可以承载，就是我如果就守着自己家门口的这一亩三分地，它是不是就没有施展才华的地方？
还得是看你有没有足够的阅历，你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嗯，其实跟岁数关系挺大的。反正看完这个电影，我自己是觉得我不可能像他过他那样的生活。
我觉得我某种程度上可以，
觉得可以。
如果是刚毕业那段时间，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有，就是想多去不同的。他倒不是说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施展我的才华，而是你看的不够多，你都找不到你才华的点到底在哪里。
其实很多人就是
现在就能找到了吗？
你肯定是慢慢的更了解，或者说更知道自己的点在哪里了吧。虽然说我觉得现在不知道全部，但是你会摸索到一些。
其实就是很多人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比如说毕了业，然后或者说我年轻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去远方去拼一下搏一下。
嗯，
反正这个看完《熊谷守一》你就会反思那一句话嘛，什么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嗯，
还有诗和远方。
嗯，
但是眼前就难道就是苟且吗？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是那样，不能拿一个百岁老人的生活嫁接到一个非常年轻人的身上。我觉得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家宅着那就是废物，你跟他说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觉得他这里有两个因素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他的年纪，他的阅历，这个是一方面，再一个是他的职业。
嗯
嗯，
他是一个画家，是最容易实现不出门就可以完成他的这个事业的。
嗯，
而且我搜了一些他的一些画嘛，后面的画确实跟他年轻时候画是截然不同的。
嗯，
后面的画
就是后面不出门之后不一样了，
就特别简单，就完全是他在院子里观察到的一些东西，但他年轻时候就会特别锋利。
嗯，
而且他是生于1880几年，比如他后来对，
嗯，
然后其实而且他经历了重要的二战。
嗯，
经历过二战过的人肯定是我觉得特别不一样，而且他又是日本的，而且他在战争中他的几个子女都去世了都。
嗯，
然后有夭折的，而且他之前他们家是特别有钱，就他爸那一代，
对，
然后就经历了一个家道中落。
中落，
对，就其实他经历了特别多的一些事情。
我看了两遍这部电影，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部让我觉得很治愈的电影。
嗯，
但是当我看第二遍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很多很悲凉的感觉。就有两个工人去他们家的时候，其中一位因为想要用他们的卫生间，然后在卫生间里碰到了熊谷守一。那个工人就把自己家孩子的画拿给他看嘛，
对，
他不是说他觉得很糟糕，但是糟糕也没有什么，他也认为天才并不能够走很远，而且虽然很糟糕，但那还是艺术。
下手でいい。それは喜んでいいものや。上手は先が見えちまいますから。下手も絵のうちです。下手も絵のうち。
我觉得他在说他自己。
你看那两个就是工地上的工人，一个是知道他的，是吧？一个其实我觉得他根本就不了解，
那个工头不了解他，
那个工头根本不了解他，所以就对他们整个一家人缺少一些尊重。
嗯，
就我们都会觉得日本人很尊重他人的，但是你其实你在那个人身上，你会感觉他就把他们当成一对老头老太太。
对，
嗯。
然后他在看那个画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他就是身上有那种很清醒、很痛苦，而且是越清醒越痛苦的这种感觉。
什么是越清醒越痛苦？
因为你知道了很多事情，而且你知道了世上很多的险恶，又发现你自己不能解决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你看着他好像不出屋子，就是前面你也提到了嘛，对，但实际上他什么事情都知道，我觉得，而且又结合真实的画家，就熊谷守一，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经历了那么多战争苦难、家庭的变故，最后是回归到了某种看起来表面上保有天真、很坦荡的那种性格。但实际上我觉得他这种痛苦存在只是放在了某个地方，
其实就是整个编剧跟导演拍出来是一个挺真实的状态，我觉得这点挺难得的。
嗯，
就他没有因为这个小孩天真，因为这个耄耋老人的苦难，然后就有很多鸡汤或者是那种部分，其实完全没有，就是有啥说啥。嗯，
我觉得其实你不把它想那么复杂，它就是一个很平淡如水的一部剧，你能够接受到它表面那层非常治愈的部分。
嗯，
对吧？但如果像我们这种
想很多，
对，要把它想很多，想很复杂，说这一段它要表达什么，我能够想给它挖掘出一些什么内容，你要去深挖，其实有很多东西可挖的。
嗯
嗯，
其实这个就是它留白的那些部分。
嗯，
就是给你结合你自己脑子中的那个人，你 的想象。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的就是在于它的层次其实很丰富，就是可能你不同的人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看第一遍和你看了两三遍之后又是不一样的。
我本来以为我要看不下去，因为我前段时间不是疯狂在看韩剧嘛，然后韩剧和韩国电影它跟日本的那些
节奏感完全就不一样，
对啊，它完全是两回事儿。我觉得我怕它太那个什么了，但还是很喜欢，
就很厉害。
对，
我自己觉得全剧最讨厌的一个人就是那个建筑公司那个老板嘛，他的讨厌不是因为盖那个楼，他讨厌的就是他很没礼貌。
对，
到了他们家对那个秀子就是那种态度很不客气，然后也没有征求同意就随便在人家抽烟，还找不到烟灰缸什么的，反正就发生那些东西。但是这个事儿后来突然间那天买肉买多了之后，他们又把整个工地的人叫来吃饭，这让我特别意外。因为我以为有一个这样的，比如说一个包工头或者一个项目经理来我家这样捣乱的话，我觉得这关系就已经处僵了，很难再说还能跟那些工人来往然后打成一片这种。也就是说他应该是还是心里很不喜欢那个建筑公司的这个老板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迁怒整个那个
施工
队。
上了年纪人就活得比较通透。他不是说了吗，看来这个楼是阻止不了的。是吧，因为其实有很多人要帮着他们阻止嘛。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习惯性的比如说把这些理由归结于或者说迁怒于那些施工的工人也好怎么样，但他们俩好像没有，就这一点还挺好的。
所以说这里边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冲突。因为他比较明白是这些工人包括那包工头都不是决定在这儿盖楼的那个人。
对，
所以他们迁怒于他们也没有意义，他们来这儿也只是工作而已。
对，
是吧，
觉得还有点温情是不是，
就是他能看到本质不被情绪裹挟。
其实我还在想是不是说年纪越大你越能够感受到重复做一件事情很多年然后比较容易把这件事情做成功，然后也被更多的人认可。
我觉得是，其实我觉得真的好多事儿啊，就怕坚持。你不觉得现在我们好像很难对一些事情持续保持坚持下去的热情。
但董守义他其实被认可也不完全是说他最后三四年一直在那个院子里，他有可能说他70岁之前他画了那些，他被称为日本的马蒂斯嘛，就画了一些画之后，再加上他最后三四年一直在院子里画一些特别简单的一些画。就影片开头的时候不是那个日本的那个天皇海水就问他那个是几岁孩子画的，看墙上那幅画，就不相信他是一个80-90岁一个老人会画的东西。因为他之前就除了一些他特别简单的那些绘画之外，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绘画的表达奠定了他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地位之后，最后他30年在那个院子里就会被更多的被那些记者啊综艺节目各种去拍下来，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怎样的人。
我刚刚说的那个重复做一件事情他可能是更表面的，
就其实你会觉得他人生是90岁的人生他是特别的丰富的，就不只是说在院子里的这30年，就可能还有其他的其余70年，整个他一辈子的整个几十年才构成了他作为熊本守义这个完整的艺术家就特别立体特别有故事有地位的那种。就影片刚开的时候不是他桌上拍的房间的时候有一个怀表是零件特别闪碎的嘛，
对，
然后最后影片结尾的时候他的怀表是已经组装好
而且在走，
对，这个怀表在动。其实他那个特别零碎的零件怀表刚开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其实有一部分是有点像他们院子里各种丰富的东西，还有就是特别像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个时间一段旅程的话，是特别零碎的是代表你在这一生的各种的事件，但最后它变得特别完整了，就所有零碎的事件拼凑在一起才是你这个人特别完整特别有意义的一生。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
是的，我觉得解读得很好。
我想顺着刚才那个就秋鹏说的那个重复不断的做一件事情是不是会得到别人的
认可。
这件事儿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一般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听见一种 描述就是，哇，你们可以坚持这件事情做这么久，
很了不起。
说出这样话的人就证明他干不了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的人并不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有多了不起，
嗯，
他只是我喜欢干并能持续投入的一件事情。
对，
他所说的坚持我无法理解，
嗯，
他也无法理解其实我没有在坚持，在
其实没有坚持这件事。
对，没有坚持这件事，
就是如果是真的热爱不需要坚持，
对，
需要坚持的又一定坚持不下去，就是一个悖论。你是在用这个问题来反讽秋风为什么可以问出这个？
就特别像之前不是有一个词叫一万小时法则嘛？就比如说你在某一个类目你做了一万小时以上，然后你就会特别成功怎么样。但其实如果真的做这件事情的人，他不会记录我这件事情我到底做没有做一万个小时，就只是别人看到你成功之后。
一万小时也好，坚持也好，它都是来自于一个第三者旁观者的一个视角，
对，
它并不代表这个人主观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什么一万小时一千小时是一种复盘的结果。
嗯，我今天早上听了独库他们每年不是有一个什么会来着，之前去年 House 也提到了，就是他会邀请一个好朋友对谈嘛。
是在仓库里吗？
嗯，就是在南通，就这两年是在南通嘛。
哦，
去年不是和陈小南，然后今年是请的周轶君。
哦，
然后我早上正好听完了这期，他的标题名叫全世界都在下雨。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他每年好像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情里面的人物，光是老六他自己就发生了变化。他每年会有不一样的观察到的事情和他的心境的变化。
嗯，
然后呢他请的嘉宾可能也不一样。
嗯，
然后又是不一样的故事，然后他们聊的话题每年发生的事情那么多，然后又很不一样，社会变化那么快，我觉得他聊的话题又很不一样，同一件事情他在不同的阶段又会有不同的样子。
尤其是一直在比如说在一个行业里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比如说我现在说的话跟三年前说的话有点矛盾了。
嗯，
但其实没有什么矛盾。
对，
就是三年前我是这么想的，三年之后我又接受到了不同的信息，我肯定想这个事情想的不一样。
嗯，
而且你会觉得就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不断的变化，会跟着时间跟着年龄跟着外部环境你会有不同的心境，但如果你一直保持是某一种状态的话，其实会也会特别枯燥。也会，
我最后想推荐我提到的那部纪录片，
树木西林的那一部。
对，活出树木西林，他有一句话他自己说的，他说与其说他是为了角色努力，不如说是为了活着努力。
嗯，
所以为什么他演出的那么多角色你感觉那就是生活，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在演戏，他是把这件事情当做了生活。
哇，你最近很爱留作业，哎，我发
现真的很值得看。他连拍的三部电影，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
嗯，
然后就去拍了《小偷家族》，
嗯，
再去拍了《日日是好日》和黑木华一起拍的那部电影，风格完全不一样。
《小偷家族》其实我看了十分钟之后退出了，
没跟我一样。《小偷家族》和《寄生虫》我都没看完，
《寄生虫》我倒是看完了。我觉得寄生虫相对好坚持一点，因为它是有点工业电影的感觉。
对对对对，它离你感觉生活又比较远一些。
离我会感觉那个离我很远，那个是一幕剧在等待着我欣赏。但是小偷家族我真的有点，我觉得它离我太近了，然后我又不愿意自己去掀开那个人性的那一面。
我现在都有一个什么的感觉呢，看一部剧的时候这里边这个人是特好的一个人。
嗯，
比如他我预设到他马上就要被导演写出一个什么不测了，然后我就不敢看了，我就不看了。不是说他不好看，是不忍心再看了。
看纪录片的时候，虽然他叙述很平淡，而且感觉那个导演不会制造什么冲突，因为他也是带着一点访谈性质的嘛，采访性质的跟拍，他也不会问树木西林那些很尖锐的话题。
嗯，
他就想表现他拍电影和他拍电影时候的那种最真实的状态。后面树木西林给了他一个他觉得能够吸引眼球的点，因为他拍着拍着觉得你这拍的都是啥呀，我又没说什么我又没说什么大家会看这部纪录片吗？最后他爆出了一个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很严重的那个消息，他觉得可以吸引人眼球。
嗯，
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
这样，
怎么这么好。不过他最后看了导演给他就差不多剪好的片子之后，他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然后呢又看到他真实的自然舒服的状态，
也挺好的了，
非常非常感动。
所以你没觉得日本的影视剧都是内伤吗？韩国的影视剧都是外伤
啊？
真的也这样说。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
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沉重了，然后就推荐这部电影和这部纪录片。然后大家有什么感受吧，不管你是之前看过电影还是听完了节目再去看电影，就有什么感受欢迎留言分享。
看看我们刚才说那几个环节大家有没有也
注意到，
也觉得哎还挺有意思。
我觉得把四个人的观察凑在一起有点可怕，因为我其实好几个你们说的东西我并没有看到。
我也是。对，尤其是郭老师和浩子说的。
眼睛。
好的，今天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本期节目，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订阅我们。然后我们有一个听友群叫金鱼赫兹饭前饭后群，要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添加微信金鱼赫兹 FM。 那我们下周二见，拜拜
拜
拜
拜。
この庭はたくさんの植木や虫が住んでますからね。
虫？
はい、虫や猫や鳥といった子。
本気で言ってんですか？
この庭は主人の全てやからね。